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小凡。
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您来到今天晚上的用心相信爱栏目。那今天呢，小凡跟文文还是会跟您谈一些有关亲子相处的话题哈。文文姐啊，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包括你我，都会相信说学业成绩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以拥有一个美好人生的一个门票哈。
是啊，
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也不了解的就是说，他全 A 的成绩单不一定就是可以转化成一个成功的人生。
我们知道说很多成年人啊，他在工作之后，他们可能被解雇了，
对，
可能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好，他们
的
学历不好，对，他们丢掉饭碗的原因啊，很可能就是跟人家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
是啊，也有很多他们后来就是经历了这个离婚的一些夫妻，他们有可能都是很高智商的人，
对，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学会说，哎，如果可以不用吵架就来解决冲突。或者说呢，在一段关系当中呢，如何可以是提出一个请求，提出你自己的请求，而让对方听起来不会觉得说你是在责备他，令到他听了会不舒服，还有很多许多其他的需要社交技能的一些挑战。
对啊，其实那个学业跟教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但是光是靠学业啊或是技巧啊并不可以让人生变得幸福。
没错，
很多很多的职业都牵涉到要我们要跟人一起合作，或成败之间可能就是在于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能力。
是的，
所以呢，我们认为说一些幸福的人生要必须具备的一些社交能力呢，以及作为父母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发展这样的技能。
是，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的话题了。
是，
那当我们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啊，那做父母的呢都会希望说他们将来啊成为有爱心、待人和善、有负责任、辛勤工作而且有礼貌的人，都希望他们能够是以健康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并且呢也会是学会尊重他人的情绪。我们都会希望他们友善，
对，
我们希望他们在服务他人之中呢来发现说人生最大的满足是什么。
是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孩子们达到这个人际关系的能力呢？其实我们要可以从一个同理心来讲起。
是的，
那同理心其实不要说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大人可能都还要一直学习。
对，
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比较容易自我中心，用自己的感觉来做事情，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能够教导孩子能够感受认同别人的痛苦，或是一种感到别人喜乐的一种能力。
是的，那然而啊，有许多的成年人呢、却不具备这样的一项技能哈，他们从来呢都没有学过说如何来辨识或者是来表达出自己的情绪，那因此呢他们在了解别人的情绪上呢也就有困难了。
是啊，当我们大人呢，我们要面对一些同事他们可能遭遇了一些失望啊或是重大创伤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关怀他们。那我们常常一般来处理的方式，我们都是会跟这些痛苦的人保持一些距离呀、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安慰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用适当的语言来安慰他们。
对，
所以很多大人包括我们可能都是好人，可能都是诚实的人，可能我们就没有具备这项社交的能力。 所以这样子我们小范你有觉得说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那我们要该怎么样教我们的孩子有这样同理心呢？
是啊，其实有时候很难哈，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会怎么教别人呢、
是啊，
那首先呢我们要做就是要先设法来认同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当他们还很小的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当他们哭的时候，我们就要会靠过去，会努力的来找出哎，他为什么会哭啊，他哭的原因是什么。那他们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呢，那段日子我们就只能是用猜的了，有可能他是不是饿啦，或者是要换尿布啦，或者是哪里不舒服啦，他累啦，想睡觉啦，或者说他只是无聊，或者说他只是想要你来抱抱他。那久而久之的呢，做父母的尤其是母亲哈，就会知道说来分辨这孩子不同的哭声代表了什么意思。
是啊，那当宝宝慢慢长大啦，到了婴儿期开始学讲话了，那可能做父母的就会有更多的线索可以知道孩子的感觉。那像我们做父母，我们都当过父母嘛，我们的就是常常就是要用言语啊跟孩子的情绪来做一个连结。
是，
可能当一个小孩他跌倒啦，然后哭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可以一边抱着孩子一边跟孩子说，哦，我的小宝贝啊，有没有受伤啦，来妈妈看看哪里痛痛啊。父母可能就是这样子慢慢的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我们可能不断的帮助孩子发展情绪的这个词汇。那孩子就必须先学习辨认自己的情绪，他才能够慢慢学习来同理他人的情绪。
是啊，那最后呢孩子就会来到一个阶段，他也会开始来认识说父母的情绪。
是，
那当一位母亲说你不听我的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伤心哦。那孩子就会回答说，妈咪对不起。那这样呢，这个孩子就会同理这母亲的感受了。
对，他可以了解妈妈的感觉了。
是，那这个过程有可能会比较缓慢。不是说几岁之后这孩子他就会可以这样做到。但是呢，跟孩子来这个谈论情绪，包括你们跟孩子的情绪啊，都是来培养同理心这个非常重要的社交技能之路。
是啊，那第二个社交的技能可能就是一个和善，就是可能态度言语之间的一个表达 的方式。
是，
那学会表达和善的孩子啊，不但能够使他人的生活更美好，
是，
那他自己也会找到更大的一个满足。
对，那像之前曾经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史怀哲医生，他在他这个领奖的演说中啊就提到，我知道一件事，在座各位之中会真正幸福的人是那些去寻求并找到如何服务他人的人。
难怪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常，也不是小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助人为快乐之本。
是是是，
可能就这个道理。
对，
所以呢当我们教导我们孩子要和善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给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社交技能。我们刚刚讲到同理心嘛，一个和善的态度，那这个起点就是我们对自己孩子，我们要对我们自己孩子要和善。然后当你用友善的口吻对孩子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用身教在教导我们的孩子。
对，
就跟我们上次提过的啊，身教也是非常重要。
是，当你做你相信能够增进孩子他人生幸福的事情，就是在表现和善给你的孩子看。所有的孩子啊都会对和善做出正向回应的。
当我们建立起这个模式之后呢，其实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孩子说，哦，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说你有多么令我骄傲的时候，你感觉很好，对不对啊？那让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可以对奶奶说什么好听的话来让奶奶开心，好不好？
那这时候呢孩子就会很兴奋起来，他就会想出各种的点子啊。那或者呢你也可以跟他说，你记不记得你跟我一起把这个车库打扫得干净的时候，那爸爸他有多高兴啊。我们来想想看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让他开心，好不好？那像这些和善的行动还有言语，对你的孩子他将来进入这个成人世界是会很有帮助的。
是啊，有了同理心之后，那我们要教导孩子和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教他们说谢谢的一个艺术。
所以当孩子学会说谢谢，就是发展一个对他长大成人之后的这个人际关系是大有益处的一个社交技巧。其实谢谢你这三个字啊多说一下真的是没有关系的哈。
对，而且其实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礼貌嘛。
是，
对，就跟我们常常教导孩子说，哦，看到阿姨看到叔叔要打招呼是一样的道理。
对，
所以呢其实这一切哦，我们说的这一切其实也都是要从我们自己的身教来做起。当我们谢谢我们的配偶帮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孩子 就会可能会模仿你的榜样，或是说当你对孩子说来我们来感谢爸爸或妈妈今天去工作我们才能有房子住啊，或是我们才能有钱可以买一些东西啊，
嗯，
诸如此类的，其实我们就是在教导他们我们所享受的一切并不是凭空得来的，
没错，
是因为有人为这些辛苦工作才有的。所以啊，懂得感谢的孩子啊，通常都是有懂得感谢的父母陪伴长大的。
对，而且也经常要孩子就是要教他们说要感谢天父哈。
对，
是，对啊，你想想看，你上一次说谢谢是什么时候？那如果不记得，那么或许啊需要设一个目标，比如说啊每一天起码要对三个人说谢谢。
是，
如果你自己不具备，那就不大可能会教你的孩子这一项社交技能了。
对啊，其实还可以延伸到说对不起，
是
比如说我们不小心碰到别人、
嗯、
或是不小心觉得可能说话冒犯了别人，我们要教导孩子说也要跟对方说对不起，类似这样子，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
对，
其实我们常常教孩子他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培养起来。
嗯，
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 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良友.net。
那接下来的这一项社交技能啊，我觉得是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哈，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就是说要集中注意力。
是，
那相信呢，接下来这一句啊，你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应该经常在家里都有听到，就是说，哎，拜托你注意听我讲话好吗？哎，你有没有在听啊？
对啊，
其实就是当我们有可能是另一半在跟我们讲话，但是我们眼睛却看着电视或者说是在看着手机，就没有真正的是全神贯注的在听对方说话。
是啊，
这就不叫做集中注意力了。
对，这个现在是我们大家常常会犯的毛病。
对，
是啊。那所以呢，在我们给某人全部的注意力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传达我们认为他们很重要，
是，
而且你很重视他们的想法、观念还有感受。
对，
他们在讲话的时候要给一个目光的接触，
对，要有眼神的这个接触。
对，然后呢，问问题以后呢，来确认了解了他们的意思，而且要表达肯定，然后分享我们自己的看法。其实这就是在展现一个关系培养的技能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集中注意力。
是啊，其实具备专注力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其实像在这个学校里啊，这些有专注力的这个孩子，他们的成绩通常会比较好。当然了，因为他上课很专心听老师讲课嘛。
是。
那像是在运动场上能够集中注意力完成被交付的这些任务，这样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个优秀的一个表现。那相比较那些容易分心的孩子呢，那些能够一次专注于一项任务的孩子呢，他们几乎是在每一个领域上都是有可能会比较获得一些更好的成绩的。那么我们做父母的要从哪里着手来教导这一项社交技能呢？
我想哈，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那方法就是要我们要给他们全部的注意力。
是，
其实这意思也不是就是说一天24小时都关注的
啊。对啊，我们都做不到。
对，而是要分好几次长时间的对孩子说话，
是
唱歌啊，或者抱着他们搂着他们，这些活动呢都是在为孩子的专注力来奠定一个基础。
是，那当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之后啊，读故事书给他们听是也可以帮助孩子来培养注意力的一个持久度。
对，
那有些父母他们会犯错的地方就是，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这孩子放在荧幕前，给他一个平板或者给他玩手机。这个荧幕是会降低孩子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因为这个荧幕是不断在变化的嘛。
对对，
而且现在孩子都很懂的了，他们不喜欢看这个东西就跳过去，
是，
他们就快进或者说他们就看其他的东西了。
是，
那事实上在美国有这个儿科学会的专家就建议父母说应该避免给2岁以下的儿童看电视或者是看荧幕。
对啊，所以等到孩子更大一点以后啊，这个注视荧幕的时间啊还是需要限制跟控制的啊。
是，
那没有限制那个看电脑啊荧幕的时间或是看电视的时间呢，是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学习专注力这项社交技能的。
是，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说跟孩子的对话也是培养他专注力的一个关键。
对，
当你跟孩子交谈的时候啊，一定要有这个目光的接触。
是啊，
而且要教他们同样也要看着你的眼睛。
对，
那我们也要提醒父母就是不要一下子就分心，当这个手机突然响了你就去接起来，或者有人找你你就突然间就走过去了。
是啊，
这也就等于是跟孩子说，哎，这个电话有可能比你还更重要，因为作为父母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操练我们自己的专注力。
是，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教导孩子这个怒气的管理。
是，
其实我们刚刚又讲到这个怒气管理，其实也提到说一个自我控制怒气，像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能够控制好怒气的话，无形之中也是在教导孩子怎样来控制怒气了。
是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怒气，而不是被这个怒气所控制啊。所有的小孩子他们都会经历生气的情绪，成人也一样。
是啊。
那问题不在说生气，而是在说我们是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一种情绪。没有学习如何用一个健康的方式来回应怒气的孩子，他以后在人际关系上也是会碰到问题的。
对。那其实蛮可惜的哈，很多父母啊，从小的时候，比如像其实像我也就是这样子啊，从小好像也没有学到过这一项的技巧。那到现在有时候其实就是我自己当了母亲之后，其实我也常常反省说我自己的那个怒气恐怕也是常常不是管理得很好。
当然了，我觉得怒气管理一定是要学的，但是文文姐，你没有发现当你做了妈妈之后你就会比较容易会生气？有时候问题真的不在于我们，而是那些容易惹我们生气的人。
是啊，
对对，
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要所以我们要知道哈，怒气有两种。有的是限定的怒气，还有扭曲的怒气。限定的怒气呢，是指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我们会有的那种情绪的反应。那扭曲的怒气呢，就是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
是，
所以呢，孩子的生气啊，多半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扭曲的愤怒。因为他们通常有东西得不到了，比如说他们想要的糖果啊，或是玩具啊。那如果可能，孩子看到想要他们得不到的时候呢，
对。
可能才两岁大的孩子他们就会突然生气，可能在店里面就发怒了。
对，
这个就
发生过。
所以做父母的就会很尴尬。
对啊，是啊。那这时候呢，为了让孩子安静，那父母往往就会屈服于孩子的欲望啊，就把这个糖果或者是玩具就买了，然后就给他们说，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其实这就是等于说教孩子啊，爆发脾气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对。
那假如这种模式是持续下去，那他们长大以后你就可以想象他们会变成一个多么的一个非常的悖逆的一个青少年，或者是管不住的一个成年人了。
所以啊，当爸爸妈妈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要如何来反应呢？那我们的建议就是啊，绝对不可以屈服这种孩子突发的脾气。
是。
那假如是发生在我们刚刚说的商店里啊，
嗯，
可能我们只要把孩子带出去就好了。
是。
让他坐在旁边，一直到他的能够平静下来为止。那我们要告诉他们，想要得到糖果啊，或是玩具啊，不是要用这种方式。
没错。
用哭叫啊，用哭啊闹啊，绝对是得不到的。
嗯。
然后呢，等到他真的情绪可以平复的时候呢，我们再把他带回商店里面。
是，那如果是在家里面，你就可以告诉孩子说，如果你继续哭叫的话，那你就要进房间，不要站在你前面。重点是不要让他们用愤怒失控的行为得到他们想要的。
是。
这样呢，不久之后啊，孩子就会用请求而不是用要求。
对。
当爸爸妈妈说不行的时候，那他们也会尊重父母的权柄。很显然，父母也要用很镇静，要用爱孩子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种反应。而不是说父母你跟我闹，那父母就跟他就凶起来，这样子也是不行的。
对，所以这是一个循环。一个是看你要是要用良性的循环还是恶性的循环。
是，其实有关于情绪管理啊，这个怒气管理、情绪管理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如果想聊的话可以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聊哈。
是啊，
文文姐，我们可以以后再来开辟一个系列专门就讲这个话题。
哦，管理情绪。
是的。
好。
那今天呢，像以前一样，我们在节目最后啊，也会来问大家一些问题。
好的，
那我们来看这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你有哪些情绪？那些情绪是被什么激起的？我觉得一定是被家里的老公激起的，还有孩子。那跟自己的情绪保持联系，是教导子女对他人有同理心的第一步哦。
很重要。
是。
那还有。我们刚刚讲到和善，态度要温和。那我们可以想想，今天你跟谁讲了什么和善的话，对谁做了什么和善的举动，还有对另外一半互相分享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也说到，就是你要设定一个目标，每天呢都要对某人或者是某几个人来说和善的话，或者呢是可以做一个和善的举动。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这样哈。我们还要拿一张纸来列出我们要想要表达感谢的十件事，然后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分享。可能在一周当中呢，每一天都增加一件感恩的事情。
是。
并且跟另 另外一半分享。
对啊，我们现在刚刚开始一个新的一年嘛，你可以为去年2019年你想感恩的事情，我觉得十件事应该都写得出来的。
是 是,
是。那我们再来看这一题，就是另一半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专心的来倾听？那这个礼拜呢，试试看找一天晚上一起坐下来，关掉电视、电脑还有手机，看着对方来彼此分享今天发生的3件事，以及你有些怎样的感受，要学习付出全部的注意力给对方，作为你们为人父母之前的准备。
是啊，还要列出一张你从小被教导礼节的清单。那也请我们的另外一半也做这件事情，
是
来比较你们两个人的清单，然后决定希望教导孩子哪些礼节，是不是还有其他要补充的。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看看你的怒气管理是做得怎样，还有你的配偶，你们有没有这个管理怒气这方面的一个需要改进的一个空间。
对，
那怒气管理不当啊，对你们的婚姻还有你们未来的家庭关系啊，都是会有伤害的。
对，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做好这件事情。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徐文文。
祝你晚安。
晚安。
的风雨经过，等我们相见，你微笑仰望着天，我们一起种下心愿，等花开，等它实现，该流的泪还是划过你的脸，我始终在你身边，说好要一起走很远，努力让未来鲜艳，在爱面前需要什么字眼，对你的承诺我一定实现，真正的爱不需要有太多语言，有些感动就放在心里面，在爱面前需要什么字眼，付出的瞬间也就是永远，每天你希望又再靠近了一点，守护家园是最美画面。我们为爱奉献，为梦改变。